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空中教会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们的困惑。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并且除了圣经以外，你还差遣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并且明白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也为我们答疑解惑。但我们也深深的知道，由于我们的愚钝，我们与主关系的疏远，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并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按照主的旨意去体会，去明白主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里求主您除去我们心中的罪，除去我们心中的那些不符合主旨意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来接受主圣灵的教导。主，我们接下来的答疑，我们求主您亲自指导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啊，问题说，我一直因为为了不遭到礼拜天弟兄姐妹的排斥，所以一直向他们隐瞒自己是安息日信徒的身份，但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的问题是，我们公开我们是守安息日的好，还是继续保密好？我目的是想有机会把幕后真理介绍给他们。有时候隐瞒很困难，例如有礼拜天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去一个地方办事，我们每周六都说自己休息，他们就会感觉很奇怪。有时候周六我们休息了，他们提出礼拜天一起敬拜上帝，我们还得和他们一起敬拜。出门办事本来就那么十几天，这样感觉时间就耽误不起啊，这是整个的一个情况啊，一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哈。想要说的呢，就是其实我以前我家里我母亲也是从礼拜天教会然后转而守安息天的。那个时候我母亲实际上在成都的礼拜天，而且88年的时候知识分子信耶稣的还是蛮少的，所以我妈妈她唱歌又唱得好，然后又是学文学的，所以当时的教会礼拜天的牧师，那个牧师叫刘信约啊，刘牧师对我们家人蛮好的，真的是很好的，然后还经常带着弟兄姐妹也是教会的一帮骨干到我们家里来，跟我们一块吃饭，跟我们一块聚会啊。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我个人觉得说整个基督徒生活我最留恋的一段时光啊。而且我妈妈信主是因为我父亲他挣了钱过后就也是由于他反正跟我母亲关系也不是很好啊，所以挣了钱以后他也就抛弃了我们啊，然后他自己就走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也很穷，因为就靠我妈一个人的工资，我那个时候高中二年级，我哥哥大学二年级，所以那个时候亲戚朋友也都不来啊。以前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家是踏破门槛了啊，门庭若市，但是就是他们知道我父亲在80年代开了厂嘛，赚了很多钱，两个厂啊，他都拿去了，然后我妈一分钱都没要，所以我们家就很穷。但是就是信了主过后，礼拜天的弟兄姐妹还有包括这个刘信约牧师啊，他们对我们家的这种关爱啊，我是觉得是我一直很难忘怀的，我也一直很感恩为了这个那刘牧师他还特别让安排我妈妈在那个礼拜天成都教会礼拜天的那个他那当时上巷街礼拜堂，现在在路面上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教堂了，花了上千万的这个教堂，当时是个小教堂，老教堂，解放前的那个房子，让我妈妈在那个教堂里头在图书馆帮他们把图书分类做这些事情，然后还参加唱诗班。那就在诗班的时候遇到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解放前的西川区会的会长战铁龙牧师。那战铁龙牧师其实他也是50年代之后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他自己也吃猪肉也抽烟啊什么的都来啊，但是他自己还是根本上他觉得自己是安息日会的人。 然后呢，他就在诗班的时候，他就给我妈妈一本《历代愿望》，然后29章，第29章就是安息日。他也没有跟我妈妈说要守安息天，但是我妈妈在看到《历代愿望》的时候，这本《历代愿望》其实是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是从海外这样偷运过来的。当时，我妈就抄，抄就觉得这本书很好，然后抄到29章的时候，我妈妈就发觉这个安息日这个问题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当时其实是我们刚刚信主，大概就1年都不到啊，我妈还没受洗呢，在礼拜天都没受洗，是88年，88年3月我父亲走的，然后88年5月我妈妈进的礼拜天的教会，然后88年8月就认识了这个詹姆斯，然后9月、10月就在发现安息日的这个道理了，就看到《历代愿望》这本书。然后，当我妈妈拿着这个《历代愿望》这本书的安息日去问詹铁龙牧师的时候，詹铁龙牧师才告诉他，那个时候这个牧师已经73岁了。他告诉我妈妈，他说他其实是安息日会的人，他现在安息日会在全省都没有了，从50年代开始，四川就没有安息日会了。然后呢，他说外地有安息日会，那个时候，他就跟我妈说，他说现在我们守安息日还不是时机还不成熟，但是我妈妈就决定她要守安息日，然后我妈妈就她认为她觉得她跟那个刘牧师他们很好嘛，当时还有一些，还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一个叫赵青的姊妹，她也是礼拜天的，她是在国外接受的信仰。然后他也是经常跟着刘牧师一起到我们家来，我们关系都很好的，在我们家吃，在我们家唱歌，在我们家聚会，很好很好的。所以我妈妈就认为，她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安息的道理吧，她就去找他们，就找以前就是大家在礼拜天的这个牧师，还有大家几个非常密切关系密切的这些弟兄姐妹说。结果赵青，姊妹和那个刘牧师他们都表示不接受安息日的道理，然后刘牧师还跟我妈说了一个，就说你如果要遵守安息日的话，那么你就自己在家里守，你就不要到教会来了。结果我妈妈于是就不去教会了，她就在自己家里。但是詹铁龙牧师呢，觉得，就是他自己，因为他当时是三自的副主席，他还是星期天的时候，他就在礼拜天讲道，然后呢，安息天呢，他就在我们家里。叫我妈妈跟我妈妈一块聚会，把很多很多的道理，安息的道理都给我妈妈查了。詹铁龙牧师他解放前是我们神学院毕业的，而且他真的是很博学的，很好的一个牧师。他呢，就是因为家里10个子女和他的妻子呢都不信上帝，其实，所以他没有支持。而且后来呢，詹铁龙牧师还带着我妈妈，就是去把四川周边有一个县叫金堂县，把整个县的三自爱国委员会变成了就是安息日会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导致了礼拜天教会对于安息日的逼迫。然后就到了89年底的时候，然后他们就通过地方上的就宗教科的手段，就把这个金堂县的安息日会给解散了。说他们是通敌的，因为当时我们是听香港的亚洲佳音，就现在的希望之声，我们当时听亚洲佳音，然后亚洲佳音发的这个节目单就到了我们的信徒手上，就被当地的宗教科看到了，就说他们里通外国，因为那个时候80年代嘛。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兴起的逼迫，然后他们还在喇叭上，在各个乡村都说基督徒这个安息日是邪教，是异端，是里通外国，你们大家不要去守安息日。反而就是周边的人，一些追求真理的人，他们想要了解安息日。这样一来，在89年底，安息日的信仰才在四川各个地区乡下才开始传播开来了。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这个过程，我的这个经历啊，当然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在这里，我再一次的向这位弟兄。说就是大家有疑问，关于疑问的这些事情，特别是关系到个人经历的个人决策的上面，我觉得就是仅供参考啊。那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觉得，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用去考虑它的后果。你比如说弟兄这个地方，他认为说如果不隐瞒啊，可能一公开自己是守安息日的， 那么安息日会你查查网上都是异端，上面网上基本上都是异端，然后包括唐崇荣牧师这样的一些就是所谓的德高望重的牧师，他一提到安息日会那都是咬牙切齿坚决反对的啊。然后再莫说实体教会的那些弟兄，礼拜天的弟兄姐妹，他肯定是就我们人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反对安息日的啊。一听说你是安息日会，你转成安息日会了，那你他跟你关系好，他可能还劝你啊，叫你不要走上邪路啊，要为你祷告啊。然后后来发现你还是那么坚定，劝你不听，然后他就跟你断绝关系啊。那反而好像我们就觉得跟他们就没有传道的机会了。但是呢，我的想法呢，就是觉得我们其实不用去管那么多别人的事情。很多时候为什么？因为人家的事情到底怎么发展，我们其实不知道。就像其实就像我刚才说，其实我很留恋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段时间。为什么？因为那样的就是没有一点利害关系，纯粹的那种弟兄姐妹的团契，然后大家就是就讲上帝的爱，不讲真理的立场，这些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刚信主，而且刚刚从那种无神的背景当中，黑暗的最黑暗的这样的绝望的境遇，突然之间进入到基督徒的这种团契当中，刘牧师他们还有那些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真的是觉得宗教真的是非常纯洁很神圣。我们去教堂的时候，我也从没有感觉到就是有前所未有的那种教堂是个安宁是个净土这样的感觉，而那样的感觉就在我信主的那么几个月，就是我妈妈在礼拜天所待的那么几个月啊，我周末的时候陪我妈妈去教会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从此以后，从我们守了安息天过后一直到现在，我就再也没有感觉到过那种我以前对于信仰所持的那种宁静，就再也没有感觉到过了。所以那一段时间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觉得。但是呢，我也知道那段时间实际上是我们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信仰所以我们个人是很留恋那段时间的但是呢，我觉得上帝对我们的带领也是，就是当初我妈妈一知道安息日的道理，那个牧师都说张铁龙牧师，因为他经历的很多嘛，他就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我妈妈当时真的是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也不知道这个宗教会给他带来什么，这个信仰会给他带来什么，他只是觉得这个信仰好。因为在他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是一个烈士的女儿，他的爸爸参加红四方面军觉得自己有了真理，甚至其实我们外公以前也是信耶稣的，但是他为了当时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真理，他就不信耶稣，好像也没有说再信了，然后就跟着闹革命去了，然后自己家里很富有的，自己不愁吃不愁穿整一座座山都是他们家里的，他都把他搭土豪分田地了，然后去接受了所谓的当时代的那个真理。但是最后我妈妈发现，在文革当中她发现他其实什么都，最终他什么都没抓住这个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他来说是镜中月水中花，并没有解决他人生的根本问题。然后当邓小平提出来说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的时候，让大家都赚钱的时候，他跟我妈妈爸爸他们最先一批下海挣了钱，结果到最后也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最后就有了钱才成了这样。所以可以说就是我妈她又是学文学学哲文史哲这些的，所以对她来说，她就觉得她的人生就是一个一个信仰的破碎，先是共产主义破碎了，然后是资本主义追求个人幸福破碎了，现在她找到了这个上帝所以她对她来说，她就觉得这就是上帝在绝望的时候兴起了她。所以他并没有想太多所以当他发现这是真理的时候，这个安息日的真理是真理的时候，他就愿意去跟从他，然后他也不愿意隐瞒他就想要别人都知道。当然我想如果是现在，我们可能会说你用不着，你可以一方面守安息天，你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继续在礼拜天，直到他们发现了你，然后让你走你才走。好，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这么想，但是我觉得上帝带领每个人不一样，因为上帝是要兴起四川的安息会，因为四川的安息会在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这30年当中就没有安息会了。那其实解放过后是上帝兴起了我妈妈这样的这样的人，然后让安息会再重新再在四川再兴起来 啊，所以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啊。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按照上帝的教导，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比如说你守安息天，那你就守安息天。而且我倒真的不赞成我们隐瞒信仰，因为隐瞒信仰不仅是说会不方便，比如说这个弟兄说他们跟星期天的弟兄姐妹一起出去办事，那他安息天他一休息，人家就找不到他人了，人他们就敬拜或者怎么样吧，不知道。然后到了星期天的时候他们还得去，为什么要将就别人？因为人家还认为他是守星期天的，那这样就带来不方便。但其实不方便，不仅不方便，其实还面临一些试探。当然他们可能在饮食上啊，在其他上可能少一些，但是总有一些试探。就是说你越是不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其实就说我们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其实不光是关系到我们自己，其实在当中撒旦也会捣乱啊，他也会给你制造一些麻烦，让你处在两难当中。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啊，他信了主过后，他就尤其是守了安息日过后，他就开始不喝酒了，啊，不喝酒了。但是呢，他如果一开始啊，他如果一开始就跟人说我不喝酒，啊，我是守安息日，我不喝酒，然后他就再怎么都不喝酒，那他可能以后别人也就不让他喝酒了。但是如果呢，他又想要隐瞒自己的信仰，然后呢，不公开表明自己立场，可能别人就会一次一次的不断的劝他喝酒，啊，他反而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呢，从实际的这样的考虑，还有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就觉得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现有的亮光去做。我们既然守了安息天，那我们就不用去，不用去考虑太多。那就是说，我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表里如一，啊，然后我就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至于我的朋友们，他们是星期天的，那我照样可以，我可以。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是怕他们有误会的话，哈，我们可以，找一个机会哈，把所有的或者分次的，依次的把那些礼拜天的弟兄姐妹请过来，然后来郑重的跟他们说，说我们，经过研究圣经，我们愿意守安息日了。其实也用不着说自己加入安息日教会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信仰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见得，就是属于哪个教会的。我个人倒是这么认为，我觉得我可以说我是守安息日了。然后呢，我也比较认同啊，守安息日其他附带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我更愿意这样照着圣经上去做，比如说饮食啊，像我们也愿意吃素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些安息日会的一些特征，然后我们就可以告诉啊这些礼拜天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很珍视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光，我们也感谢你们对我们的这样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爱啊。但是呢，我希望我们的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对圣经的理解哈，不要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所以呢，我们就是一直以来我们也在挣扎，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把我们的这个守安息日的这个真实的状况跟你们分享。但最后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出于对你们的尊重，还有出于对我们自己信仰的这种忠实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告诉你们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要求啊去做。那么当然可能弟兄姐妹会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异端，因为网上有很多关于这异端。那么我们呢也希望就是鉴于我们大家以前的这个友情，那么你们也知道我们也不是一些就是也不是像异端的人啊，那么我们这样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也是经过研究圣经的。那如果弟兄姐妹愿意跟我们一块来研究一下或者愿意探讨，那么我们也愿意。如果大家觉得你们就是没有办法来就是来接受我们，那我们也求主带领哈，带领我们。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啊，一个就是一个正规的场合来跟弟兄姐妹说，来表明我们是很尊重他们，我们是不愿意离开他们的，我们是很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的。那么我觉得我们跟不信的弟兄姐妹，不信的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往。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是信同一本圣经，信同一个上帝，又因为大家守的日子不一样又不来往了呢？其实这个没有这个必要。我希望在就是像彭霍菲尔说的在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强调爱那其实爱就正好是在这样的时候就显明了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表明了立场过后，大家能够还是来往。那么，但是虽然这么说，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大家信仰不同，啊，当我们说到自己重新一天转成了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礼拜天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认为我们是背叛了他们，抛弃了他们，啊，他们有一种，有一种对我们的产生的一种反感或者敌意，啊，这是人的自然的，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他们因为有这里头会有伤害，啊，是会有伤害的，就是说我们无论怎么说，只要我们跟他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原来是在跟他们在一起的，现在不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又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了，那么这个对他们一定是有伤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啊，就是说肯定会有弟兄姐妹是不理解的，肯定会有人是要离开我们的，但是我觉得不一定他们就都会离开我们，那其实就算都离开我们，其实他们也不会离开上帝，那其实上帝也会继续带领他们，所以至于他们的这个对于要把真理传给他们，我觉得就不是我们所力所能及的，我们只能力所能及的去把福音真理传给他们啊。当然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一次的就是跟他们的摊牌公开的这样的承认，这样公开的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你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些小册子啊，你说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这是我为什么要守安息天的这个说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每个人啊，免费赠送一本哈，大家可以拿着去看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或者你可以说，我们其实守了安息天过后，我们并没有什么改变啊。我们除了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更听上帝的话了之外，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感情上跟大家都还是共通的啊。我们照样我们的爱好也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就我们对你们的爱不仅没有那个减少，而且更增加了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又跟上帝又更接近了一步哈，所以我们也感觉到守安息天是一个有福的日子啊，在这个安息天当中，我们真正的能够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上帝啊，不是说只在这一天礼拜，而我们感觉到上帝真的是要我们在这一天完全的休息下来啊，完全的享受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啊。那么我觉得其实《安息日的真谛》这本书很好啊，其实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其实可以把这本安息日的真谛给他们。当然你当你把安息日的真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又会落下一个话柄，就是说他们觉得你真的是信的犹太教了，因为那个安息日的真谛那本书是犹太学者何舍尔的一个名著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些就是说我们都是在尽人力，在尽量是想要把事情大事化小啊，小事肯定是化不了的啊，肯定想要大事化小，但是这也只是我们人的能力啊，殊不知当我们这样表明态度过后，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重视，也有可能引起他们的反感，这些都不是我们人力可能做到的，可能预测到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本分就是活出我们的信仰，而且表里如一，我个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在上帝面前真实是最重要，还有我们不隐瞒，我们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告诉给我们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明白我们的信仰，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最基本的一种尊重啊！我觉得，至于他们，会不会真正的接受幕后的真理？是不是我这样一来就把他们接受幕后真理的路给堵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帝要拯救人，不是只有我们这一条路。那而且不一定我们这样做就是堵了路啊，因为后果是在上帝那里。我们只是需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忠实的度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那么其中就是包括我们诚实的表里如一的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表里如一的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至于他的结果怎么样交给上帝。那么在这里呢，我是一般不愿意用怀圣母的话来轰炸弟兄姐妹哈，但是呢我在这里我觉得有几段话我们可以作为参考哈，作为参考。这里是先祖与先知约瑟在埃及第五段第二十章哈。到了埃及，约瑟被卖给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在他家中服役了十年之久。他在这里所受的并不是平常的试探，他置身在拜偶像的人当中。当时假神的崇拜既为国内贵族所拥护，也是这最文明国家的财富和文化所支持的，但约瑟却保持了他的淳朴和对上帝的忠心。在他四围尽是伤风败俗的声色之欲，但他一概视若无睹，听若无闻。他不让自己的思想依恋上帝所禁止的事物，他愿意求埃及人的欢心， 但这并不能使他因而隐瞒他所信仰的原则。如果真的隐匿，他就必为试探所胜，但他不以他列祖的信仰为耻，他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这一件事他并没有设法隐瞒。当然他约瑟的情况跟咱们这位弟兄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这里其实他也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我们不隐瞒自己的信仰，就会少一些试探啊。约瑟固然愿意求埃及人的欢心，他也希望在埃及人当中做见证，求他们的欢心，但是呢，他不以牺牲自己的信仰、隐瞒自己的信仰为一个前提啊。这个可以参考啊，但是这个跟我们弟兄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就是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哈。还有就是华爱伦的作家和编辑的勉言第十二章对编辑的勉言啊，守望者是一本杂志啊，守望者的宗旨是什么？他们要像西安城墙上的守望者那样发出危险的信号，我们无需为告诉世人真理而向他们卑躬屈膝祈求原谅，我们要不屑于隐瞒，要和世人和天使面前，要在世人和天使面前展开你的旗帜，表明安息日福临信徒是不会妥协的，你的观点和信仰丝毫不可以动摇，世人有权知道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出于策略而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和原则，甚至在表面上保持独立的见解，实际上却屈从公众的意见，世人就会视我们为不诚实的。基督所应许要派到世上来的保惠师圣灵将要做出不可动摇的见证。在这里呢，也是跟我们刚才的弟兄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是讲到我们的杂志啊，我们的杂志，我们的报刊啊，应该给世人传达一个什么的信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当时有个讨论，这守望者的那些负责人们，他们认为我们在我们的守望者的这个杂志上，我们最好不要把我们是基督福音安息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打出来，这样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就像我啊，我留意我是臭名远扬的，其实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都来跟我说。就以前在那个我在喜马拉雅上啊的时候，有个不是不少哈，就是有个别的弟兄姐妹，有个弟兄就来跟我说，他留意啊，他说你也知道你的名声不好，他说你那喜马拉雅的录音其实蛮好的，他你能不能就不要把你的留意专栏放在上面，别人也不知道你的声音啊，你也不要说自己是留意牧师，让别人听你的道理，不要你听到你的名字，别人就不敢听了。那其实后来我就跟这个弟兄讲，我说我留意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啊，我不能够就是说着就是不能够想别人为了要别人来听我，我于是就隐瞒自己的这个声音。其实我说也不是我留意传的福音人家才能听啊，其实上帝要别人听福音有各种途径，那他接受我留意，那我讲得到他就愿意听，他不接受那我也就不用来欺骗他们啊。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不认为我就是唯一能够让别人得救的一个途径，所以我对于别人得救我很放心，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上帝在照管，那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我只需要履行我应当履行的。所以这个守望者他们的考虑就是，他们如果把安息会的这个牌子一打进去，一放在这个杂志背后哈，那别人一看啊，这是安息会的报刊，不看了。但是怀师母怎么说？怀师母说我们要不屑于隐瞒，如果我们出于策略而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和原则，那么反而是不好的，人家会认为我们是不诚实的啊。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借鉴的哈。然后在那个信息选粹第47章为最后的危机做准备这里怀师母说，诗人说人废了你的律法，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诗篇119篇126-127节。当人靠近耶稣的身边，因着信而有基督住在他们心中的时候，世人越藐视上帝圣洁的律法律例，他们就越爱他的诫命啊。就是说别人越是藐视上帝圣洁的律例，信主的人，有信有基督在他们心中的这些人就会越爱上帝的诫命。现在正是需要用笔和口把真安息日传给世人的时候，在第四条诫命和遵守他的人受到忽略和藐视之际，忠心的人必要感觉到现在不可隐瞒自己的信仰，而当展开旌旗，上面写着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是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借以高举耶和华的律法。 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做一个那个参考啊。这句话就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末后了，现在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爱是需要拿出行动来的，所以那么对于礼拜天的弟兄姐妹，如果突然他们发现当中，哎，怎么跟我们在一起的，他们突然守了安息天了，也有可能他们会想到要来问一下，怎么回事？可能还会把上帝的律例向他们传达，有个可能。那么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最后又拒绝。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预料的哈。就说还有的时候，即便是他们现在拒绝，其实不见得他们就一直会拒绝，因为他们如果是真正爱主的话，上帝总会让他们有一天要想到愿意遵守上帝的诫命的。还有在那个奋斗与勇敢这个晨钟课里头，10月2号在无花果树底下有这么一段哈，怀斯姆的，现在有许多人情形也和拿但也一样，他们之所以怀有成见和不幸，乃是因为他们既未与这末世真理，也未与持守这些真理的人发生过接触。只需要参赴一次充满基督圣灵的聚会，他们的怀疑也就必一扫而空了。我们不论遭遇什么，无论是怎样的反对，无论是怎样令人转离这源自天之真理的努力，都务须将我们的真理公开宣扬，必使真诚的人们得以亲眼看到、听见而且信服。我们的任务只是像腓力一样说，你来看，我们并没有持守什么真理是我们想隐瞒起来的。就是正言卷六原文第30几38页被摘录到奋斗与勇敢晨钟课上。所以在这里怀斯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就是有很多时候有些人他对于真理他有成见，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跟持守这些真理的人发过有过接触。其实像我就觉得这位弟兄，我也就是不是很了解这位弟兄的生活，但是我看他们的朋友圈我觉得这位弟兄夫妇他们的生活，从我这样看起来，我觉得是蛮令人羡慕的，而且也是蛮友好的、蛮友善的是有信仰的人能够活出来的一个生命。所以或许当他们像跟朋友说说我们是安息日的，那可能大家还有可能还对安息日会的人还产生好感呢。为什么？因为以前没见过安息日会的人，只知道安息日会异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哎，现在看起来这一对夫妇这么好的，他们都接受安息日，那看来安息日也不是那么糟糕的嘛，所以也算是一个积极的见证了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弟兄姐妹，我是觉得他们如果能够说自己是安息会的，倒还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有些人他自己信仰也不是很好，然后凶神恶煞的，然后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像一个异端一样的，这样的人我倒是劝他，你最好别说你是安息会的人你最好你别说你是基督徒，我都会这样说但是就我所了解的这个提问的弟兄我觉得其实我更赞成你们还是能够把自己的信仰公开但是呢找一个时机，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但是不要太久我也为你们祷告，你们也自己祷告，求主给你们合意的这样的一个时候然后来谨慎的快乐的、真诚的、感人的，这样来把自己的信仰介绍给这些弟兄姐妹，并且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要离开你们，也不是要跟你们疏远我们是尊重你们，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真实情况告诉你们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友谊继续能够存在我觉得大家都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了像我一般我不会说你跟我信仰不一样就怎么样，但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规律，当大家信仰不同的时候尤其是大家都发现大家信仰不同了，自然而然会在我们的心理上产生一种隔离感，会疏远，自然而然会疏远的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是顺其自然，不用强求这就是我的观点。好，我们今天的答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愿上帝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我所讲的都是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我相信上帝的圣灵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的是仅供参考，求主亲自带领我们。